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观众听众你好，我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孙摩西传道，今天继续为你讲解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是第二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主耶稣公开传道的第一句话。为什么是第一句话？第一句话是格外重要的话，在马太福音书第四章十七节，你可以看一下哈。主耶稣第一句话没有讲我爱你们来救你们来了，主耶稣没这么讲。然而我们很多人在传福音的时候还用的经节哈，就是喜欢用的经节，就是约翰福音书第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为我们这些罪人来赎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相信他得永生。然而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当中充满了神的爱。一个告诉我们神的国降临了，你们要悔改才能进神的国，这就是神道成肉身的目的，叫人悔改和重生，得到永生的新生命。神的话是带有命令，带有权柄，关乎到我们的这个未来，我们必须听，尤其是我们信靠他的人要认真的听，用全心来遵行。然而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哦，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像是对那个时代人所讲的，好像一带而过。而今天圣经我们讲圣经全是信主的时候都是讲啊，相信主耶稣啊，他神是那么爱你，还为你死了，赦免你的罪，只要你说相信啊，你一切罪被神赦免了，很少讲到悔改，很少让人从内心深处彻底的悔改。即使讲的悔改也是轻微的，要认个罪就行了，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就行了，悔改不悔改呢？我们下面会有这样的反思。那我们再讲施洗约翰他的预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马太福音书第三章一到十七节，你可以看一下施洗约翰他怎样来预备主耶稣的道路。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就是他是怎样来讲解悔改的道。因为在当时有一些以色列人当中有些虔诚的人啊，追求啊，期待弥赛亚再来的人，他们不愿意跟那些世俗的信徒相混在一起。大多数以色列人很世俗了，包括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比较追求，还有些人也想追求来追求啊施洗约翰，还有些人带着复兴以色列国，从罗马帝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来跟随。我们可以不仅从马太福音第三章，也可以从路加福音书啊第二章、第三章，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施洗约翰和主耶稣的关系。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和主耶稣说的一模一样。换句话说，主耶稣是接过了这句话，就好像我们百米赛跑啊，就四乘一接力，第三棒哈，施洗约翰跑，送到主耶稣手里，主耶稣接过来了，啊，跑向冲刺点。人们来问施洗约翰，你是谁？因为怎么讲呢？施洗约翰在这里预备了啊很多的为主开辟道路的施工，教训的预备。人们来听他的教训，他在旷野呐喊， 人们来追求的。但听道的人当中有批人想知道他是谁，他是谁？是基督吗？就是圣经预言那位弥赛亚，这是以色列人期盼的救世主，希望他能把他们从罗马帝国的奴役当中解放出来。还有一批人啊，也是同样期待的以利亚，大能的先知以利亚的啊来到，因为以利亚是被火车火把接走的。在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当中也提到了神彰显大能的日子到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同样，还有人想要知道是不是那位大能的先知，啊？但是，约翰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都不是，我只是以赛亚书当中预言的那位，在旷野为主预备道路呐喊的人。”他是很谦卑的，但是主耶稣对他的评价如何呢？在马太福音书第十一章讲到，他就是以利亚，并不是他是以利亚的，就是完全的那种转世，不是的，他具有以利亚的心智，与神同工的心智，而他比以利亚还要以利亚。为什么讲呢？可以讲，在整个旧约的所有的先知，包括摩西，与他比较，是约翰是最为有幸的一位。他与神面对面，与神的道成肉身同工，给耶稣施洗，为耶稣预备道路，这是何等的荣耀的使命啊！如果想想这事落到我们身上，真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但是又心中又感到无比的自豪，但是担子又很沉重。所以主耶稣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人应当有的谦卑。施洗约翰是预备施洗，所以他被人们称为施洗约翰。他不仅呐喊让人们认罪，人们提出一些问题，如何认罪，如何认罪，他还提出一些具体的回答，而且配合认罪给人们施洗，表达决心。耶稣也来到他面前要接受洗礼，他这时候就突然惊恐起来，他说：“我不配啊，给你解鞋带都不配的。”但是耶稣说：“你应当给我施洗，我要行诸般的义。”其实主耶稣给我们做一个见证，来肯定谁洗礼。所以施洗约翰要给耶稣施洗，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神已经告诉他了，已经向他启示了，那位将要来的人，圣灵洗的人是谁呢？就是那个鸽子降临在他身上这位。当耶稣从水中起来的时候，鸽子降下落在耶稣身上，这样施洗约翰就完全肯定了，之前他也知道，他这时候完全肯定了，就是这位将要施行圣灵洗的，我为他预备道路的。而且不仅预备了施洗的，还预备了门徒。在他的跟随者当中，有些人是期待着复兴以色列的国，有些人是期待着弥赛亚。所以有一天，他看到了耶稣，指着对他讲啊，对旁边的跟随他的门徒讲：“看哪，神的羔羊。”这时候圣灵就感动了两个人，跟从了他。两个人不是很多，施洗约翰还有很多门徒的，但是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足够了，耶稣不需要更多的。为什么？耶稣最后只是叫我们叫安利也好，或者确认也好，只有12个门徒，有个象征性代表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两个人就成为约翰啊，就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当中一个叫安德烈，另一个叫什么呀？我们如果详细的看整卷的约翰福音书，就知道他叫约翰。但是圣经作者，我们在上一讲讲都是虚拟，他只是一个圣经的笔录者，他不彰显自己，特别是福音书，他不说我是这卷书的作者，他不在这里讲我，不用这个第一人称，他只是提到 这个人是叫主心爱的门徒。这个人啊，叫约翰，跟从了他。如果他写出约翰跟从了他，我们可能有点糊涂了哈。是他也跟从了耶稣吗？不是的，因为是约翰也叫约翰，有很多人有重名嘛。他跟从了耶稣，两个人。那耶稣看到他们就说：“你们要什么？”他们问耶稣：“你住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那天晚上与耶稣同住，耶稣给他们讲天国的道理，他们很兴奋。安德烈第二天就去找他的兄弟彼得，告诉我们期待的弥赛亚看到了，彼得也来了。后来耶稣又呼召腓力，腓力又呼召了拿单业，门徒一个一个增加。所以我们看到了整个旧约圣经到施洗约翰这里为止，这些先知们的预备，来为神的道成肉身，为神传福音，做了周全的安排。这背后的导演就是神本身，就是神本身。还有一点很有趣哈，我在此想分享一下，就是神道成肉身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拯救我们，还有一个目的，隐藏他的神性。神不突然降临，在耶路撒冷讲道，批判这些法利赛人，然后指责他们的罪。最后人说来一个闹事的，把他抓起来，然后就送到十字架上钉死。然后神复活了，说我们赦免你的罪，给你们流宝血了，不是这么回事。神从一个婴儿开始隐藏他，来模糊人们对耶稣神性的认识。所以我就想到，施洗约翰甚至对耶稣也有怀疑了。他被关到监牢当中的时候，被叙利亚抓起来，他也怀疑了，说耶稣要真是神的话，他应该拯救我呀。耶稣让他啊，施洗约翰的门徒回去告诉他，也是以赛亚书当中的话语告诉他。那么后来他施洗约翰的信息如何，我们不知道，我相信是坚固的。最后他被叙利亚砍头了。砍头之后，后来耶稣的名声起来。叙利亚以为什么呢？以为是施洗约翰又复活了。你可以看看施洗约翰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的，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使徒行传》当中，特别是20章，你可以看，大概是20章，使徒保罗遇到了一些门徒施洗，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洗？接受什么洗？”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可以想而知，施洗约翰的影响一直到了很久。所以保罗那时候劝勉他们来接受圣灵的洗。而且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假设，假如施洗约翰还活着，没被抓起来，跟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同工搭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不单单是还被抓的时候，不单单是彼得抽刀削掉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了，施洗约翰的人手很多呀，那就是一次大的暴动了，一次窃刑场啊，把耶稣从那边救，从罗马人当中救下来，又一个起义，罗马人就开始又开始攻打。耶稣，神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不希望有任何的事情破坏了他钉十字架的计划。因为如果大祭司、文士、法利赛人，包括罗马的官员、兵丁都知道了耶稣是神的话，谁敢钉的十字架呢？比拉多，他的妻子在梦中被搅扰，比拉多也很害怕，最后也洗手，跟我罪无关，这是你们以色列人要钉死他的。所以神隐藏他的神性，是他在3年半传道当中的一大事工。你可以仔细看这个福音书，非常奇妙。你看主耶稣行了神迹以后，让人们不要去说，他只向信他的人彰显，让那些不信的人看不到，模糊人们对耶稣的神性的认识。而且在这儿我还再讲一点，神道成肉身整个规划当中很奇妙的，其中道成肉身的两个谦卑的器皿约瑟和玛利亚，很多人好像看中玛利亚了，其实约瑟很重要的，约瑟是大卫家谱当中的一个怎么讲的，一个系列当中连到耶稣的，没有他的顺服，也不可能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在耶稣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呢， 约瑟去哪里呢？因为主耶稣这是讲到说，这样讲，我的父啊，我的父啊，要给我们建立一个父神与神子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再讲我的父啊，我的父啊，旁边人说：“哎，你的父来了，你的父在那边呢。”圣经当中记载，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找他，是不是？还有记载在迦南婚宴上，耶稣在迦南行的第一件神迹，他母亲在场，他父亲呢，好像不在，因为他的使命被神使用的使命结束了，神就让他离场，让他到亚伯拉罕那里去享安息。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读，非常有趣。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彰显天国，天国在马太福音当中是个特色，因为它是犹太人的文化的一个表现。那么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路加医生呢，他是讲神国。天国把犹太人和我们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两个民族都是敬天的。从此我在这篇文章当中讲到了一个讲的，以色列人和我们都是闪的后代。以色列人不用讲，闪你一查一下，后代我们也是闪的后代，因为有很多文化上的相似点是一样的。闪的后代是往东移，移到最远的地方叫远东，就是中华大地了。那么在这里讲到敬天，天网恢恢，天理不容。我们最后一个敬天的天坛在哪里呢？在北京。很大很辉煌，敬天的地方，没有拜偶像。天国在路加福音当中虽然没有称呼，但是有两处记载到天的提法。一处啊，这两处都是主耶稣讲的比喻了。一处是讲到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那浪子回到父亲面前的时候，说：“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天。”还有一个是讽刺法利赛人文士的虚伪，讲到两个人去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做出了一个自以为意的祷告，一个是税吏，垂着胸和哀痛的样子，不敢抬头望天。所以我们讲到天国，那么耶稣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要表达的什么呢？他就是天国。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天国近了，在士师约翰的他的讲话的话语当中表示快到了，很近了。在英文不同的版本当中，也有的叫是 near， 是近的意思；还有的版本叫做 at hand， 就是在手边的意思。其实我们正确的翻译就是，耶稣讲天国就是在你面前了，因为耶稣就是天国，他是天国的化身，他讲天国的真理，讲天国的奥秘，传天国的福音，告诉我们去天国的道路，赐给我们天国的真理和生命，使我们得到天国的永生的救恩。所以我们天国是和我们得救联系在一起。天国在哪里？有些人问耶稣，是不是在那儿？是不是在那儿？是不是在圣殿？是不是在那个祷告的山上？或者在哪儿？在哪儿？耶稣说，不是，不要看那儿，不要有人说在哪儿，在哪儿，天国在你们心里。这是在路加福音书第18章20到21节。天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相信了他，天国就住在我们心中，就体现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然而当人们心里有罪，喜爱黑暗，拒绝真理之光，他们就无法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度，无法进入。不要说那些信其他宗教的了，他们的天国是什么呢？是极乐世界，是现在地上的最美好的生活的一个组合，搁到想象当中，摆在未来，或者是长生不老，一个仙境。人们也在寻找，这人们的一个宗教性，是人心灵的一个倒影，人都要渴望，这是神搁在人心中的，因为人是有灵的，搁在心中的一个诉求，一个渴求。找不到神就自己编了一些人为的天国。今天很多的不信主的人，他的好朋友过世了， 他们在哀悼当中啊，希望你在天国安息吧，天国安息。他们的天国是哪儿呢？他们也不知道。然而我们知道，就主耶稣圣经这里启示的这个国度，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与重生的关系很密切，悔改是重生的第一步。那么旧约时代信徒的悔改是不断循环的，它和新约时代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新约把我们从这个循环当中带出来了，不在这种循环当中再徘徊了。旧约时代，我们看整个以色列历史，一卷一卷一卷的书哈，从特别是我们讲进入迦南地以后，在约书亚以后，史诗记当中看得很清楚，以色列人享受平安太平的日子的时候就开始，就是眼部的情欲出来了，就看外邦人的偶像漂亮，也想去尝试，然后开始犯罪了。神憎恶这些违背他诫命的人，就借着外邦人的手来奴役他们，欺压他们。最后他们哭求神，神派神的使者，也就是兴起一位士师，一位领导人带领他们认罪悔改回归，呼求神，神使他们得到了拯救。得到拯救以后，这位士师过世了，然后太平年间又开始去胡作非为了，又去追求外邦的神了，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种循环。最后到了什么程度了？到了南国北国的时候，以色列国是北国，犹大国是南国。南国，北国被亚述王毁灭了。在毁灭之前，他们也做挣扎。先知以利沙也为这个以色列王祷告，求得拯救，但是最后还是灭亡了。因为什么？他们在罪的循环当中是越陷越深，只有灭亡、被掳到外邦人当中，最后巴比伦帝国把南国犹大国耶路撒冷攻陷，把他们抓起来，流放到了远方。所以这都是神的手在动工，在看起来是惩罚，实际是让他们悔改。所以最后按照神预定的啊，借着先知预定的日子到了，神将他的那些忠于他的在外邦人土地上仍旧保持信仰的人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重建城墙。而这一次回归，我认为虽然在神迹奇事方面不如出红海啊，就出埃及，就是跨过红海出埃及，也不像啊约书亚带领百万的以色列人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这么壮观，攻陷耶利哥城这么壮观，但是意义更大。为什么呢？因为这批人当他们建立了圣殿、建立城墙以后，有400年没有先知了。而这400年，他没有偏向任何的宗教，仍保持传统，很了不起。但是不幸的是，虽然保持了传统，保持了一个宗教的传统，仍然在宗教的传统当中戴上了一个虚伪的面具，表面是行律法，在内心当中有很多龌龊的行为，有不道德的行为，有欺诈的行为。这些我们看主耶稣在他的传福音当中都遇到了，都在批判这些宗教的伪善。让我们感谢神，在新约时代，神给我们一个出口，不在那种律法的圈子当中循环了，而进入到一个主内新生命当中，进入到耶稣的生命当中，与神合一。然而的人心灵之罪阻挡人重生，宗教教义也妨碍人认识耶稣和遵行主的命令。这不仅体现在耶稣传福音的这3年多当中，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很多人忽视了，只讲他是医病赶鬼，向人们传福音。还有一点，批判宗教伪善。我再重复一句，批判当时的犹太教的伪善，就是文士、法利赛人伪善。主耶稣批判他们，特别在马太福音书23章，是充满了爱心呐。 呼召这些罪人悔改，充满了爱心。相信后来有不少的法利赛人文士，可能回转了。我们讲到命令的时候，会提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后来主耶稣复活之后，又呼召了一个人叫扫罗，改名叫保罗。所以宗教教义也妨碍人们认识耶稣和遵行主的命令，今天也如此。今天很多人是借着宗教教义进入了教会，没有听到重生的命令，只是简单的，一个信主，讲到了愿意信主啊，神爱世人，好，神爱真好，神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接受，举手，表达信心，然后作为决志祷告，就算相信了，再经过洗礼，就算正式加入教会了。很简单吗？比悔改要简单多了，比悔改要简单多了。认罪也简单，因为教会当然都是罪人嘛，大家都是罪人的话，谁都没有害羞的地方了。既然都成罪人，牧师都说自己罪人，那个医生的长老是成为自己的罪人，或者那个是做律师的执事也成为自己罪人，或者一个坐着在政府里当高官的一个人，也是称自己也是罪人。那谁不是罪人？大伙儿都称自己罪人，很容易承认。但是悔改又怎样呢？悔改与重生的关系很重要啊，因为第一步，重生的第一步就是悔改，彻底的悔改，也是非信徒相信主耶稣必要条件。为什么呢？因为重生要预备土地呀，一个好的土地来接受神国的种子。耶稣在马太福音书当中讲到了，我们在前面提到了，天国好像，天国好像，好像什么呢？好像什么呢？做了很多比喻，是马太对天国的称呼。其中在第13章提到了撒种的比喻，有四个不同的土壤环境。一个是我们讲就是硬地，硬地，这个地子种子根本就是浮在表面下不去，鸟来叼走了，就是听到这耳朵听了那耳朵就出了。还有一个土很浅，也可能夹杂了一些下面有些碎石怎样，很浅，搁进去了很快，可能一场雨春雨过后马上就发芽了，但是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是不是？主耶稣讲的这就是一个听到了很喜悦，突然逼迫来的时候一下子就是跌倒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虽然就是土深了一些，也长得稍微壮了一些，但是中间有荆棘有杂草把它挤住了，长不大，无法结实。这是什么现象呢？这就是像今天教会当中很多信徒的现象。那很多人这么想啊，我这种人应该得救吧，他也是信了嘛，应该得救吧。错，大错特错。主耶稣在四个比喻当中只有第四个是真正得救的人，就是好土地，土壤肥沃深厚，没有杂草，没有荆棘，没有石块，来接受神的话语，生出了100倍60倍的这果实。因为在耶稣真理当中有一个结果子的命令，不结果子显然不是耶稣的门徒。重生的人都要结果子，不重生的人是不用结果子的。所以第三种比喻，卡在那里长不大没法结果子，这种人实际就是宗教信徒，信主了就来教会就行了，履行一些教会的义务啊，信徒的义务就这样了，自己生活当中愿意怎样怎样，有什么隐藏的罪啊，继续。所以这不是耶稣的真理，这是宗教的信息。我们今天向非信徒传福音的时候，讲神爱世人，讲神的爱，哎呀多么美好，你看白白的给你救恩，你只要一承认主耶稣为主啊，最多加上我是罪人，你一切的罪都赦免了，然后呢你享受平安喜乐，神能帮助你得这个得这个得那个得那个 啊，教会充满温暖，大家互相帮助。这样的教会也有啊，不仅是基督教，其他的宗教也有，好像一个宗教俱乐部似的。这不是神所讲的道，因为没有悔改。所以要给教会和信徒提一些思考题，不多，关键就是讲到教会如何教导信徒认罪和悔改。我们过多讲认罪，没有讲悔改。悔改不是一句话，不是简单两个字，是有很多的内容结合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知道自己要悔改什么。另外讲到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重生得救。我在下一讲会讲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是什么，再下一讲会讲破旧立新的悔改，会更具体的讲。因为只有当我们了解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之后，我们才能具体展开讲悔改。我们讲人罪性的时候呢，来到教会的人可能听到这么一个解释，什么是罪？就好像人射箭啊，这个拉弓射箭，没射到靶心偏了，这就是罪。这个抽象的比喻啊，讲到我们没有达到人神的标准，听起来也有道理啊。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主耶稣也讲，你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那反过来说，你们不像天父那样完全的话，没有天父那样的完全，你们就是不完全的。不完全就是有一定的罪。那天父就是靶心达到那个点，或者我们讲效法耶稣的命令当中，也可以这么去讲。但是这一点讲法呢，太过于抽象了。我们要具体的讲，因为很多人需要具体的解释、具体的引导，才能明白如何认罪，才能明白如何去走向重生得救。重生得救以后，如何的走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效法主耶稣。最后的小结是，悔改是人生哈，接受，每个人接受重生的第一步，就是顺服耶稣真理，预备心灵来让圣灵做更新的工作。刚才讲到了好土地，这好土地预备的时候，让神的扎心的道去预备，我们很难预备，让神的扎心道耶稣真理之光去消除这些杂草，然后圣灵的感动，完全接受神的救恩，这就是重生的开始，重生的第一步。希望你来思考这问题，希望你继续听下一讲，让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真正的从内心悔改。所以我期待着你为我继续祷告，来制作下一讲的内容，人的罪性和罪的内容两方面。人的罪性就讲人的本质，罪的内容呢和展开很多。感谢你收听收看，我希望也听收到听众的观众的来信，你可以来在我们的右边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在我的右手这边二维码，给你一个已经在这视频上彰显出来。你要在首页的话，希望你搜索活在耶稣里，或者是 livingjesus.org。 到我们的网站，我们有通讯地址，我们希望你通讯地址也在这个下面你可以看到写下来，中文的和英文的不同，写下来以后你发送给我们。我希望更多的听到你的提问，你的反思，你的不同意见，你的感受，能帮助我更好的制作耶稣这里的系列讲座，将耶稣的命令，特别是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信徒必须重生得救的命令这十多讲来完成。期待着你，因为我是有限的，不足的，我在神面前也是惶恐战惊的，就像圣灵在看着我，神虽然是看不见的，但是他在天上看着我，我不敢随便讲他的话语，讲神的话语要千万小心，千万小心。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主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神学造就的人，对圣经很熟悉的人，也作为这样的监督来给我帮助。 希望你来转发，邀请更多人来到我们的网站来学习、来收听。也希望啊，你在你的教会或者是朋友圈、你的社交媒体网站、社交媒体的这个互动空间，向更多人来介绍我所给你进行的这个系列讲座。同时，还有我们网站有许多的福音节目，也希望你来收听收看。最后，让我们来一起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是奇妙的神，你是叫万事相互效力的神。看到你在整卷圣经当中，是一步一步的预备你的道路、真理、生命，并通过你仆人的口，通过圣灵的相互效力，将这圣经66卷书，特别是约翰福音书上，我们彰显。使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带有挑战，充满了权柄，而且是扎心的。主啊，很可能有些人会拒绝，但是主啊，真是给我加添力量，来传你的道，不怕人的压力，不怕宗教伪善的攻击，而是单单传讲你的话语，就像你当年那样，凭着你的爱心。凭着你拯救灵魂的一个怜悯之心，来向那些抵挡你的人来呼求、警告。主，我们也将今天来听福音的人仰望在你手中，求你圣灵继续动工，感动他们，打开你的话语来读，不是仅仅用知识去读，更重要是用他们的心灵去读，与你建立生命的关系，在你里面经历你给我们预备的丰盛的生命。并且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你，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我们将这些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